Sí.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今天站在这里，是神特别的恩典。本来是吕牧师讲道啊，因为他计划是去台湾，因疫情的缘故，他让我分享神的恩典。那他最近我说他不去了，我说可不可以，还是你自己讲啊？他说你安排了你就讲吧。所以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个财主信了耶稣有很大的改变。圣经上有很多的财主啊，马太福音十九章有个少年财主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说夫子啊，我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怎么回答呀？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个年轻财主他很高兴，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你看看，从小就遵守了。那耶稣就很喜欢他，他说你还要缺少一样，缺少一样，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回来再跟从我。那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一句话，弟兄姐妹，他有什么表现呢？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回来跟从我。他怎么表现呢？欢喜快乐，是不是？不是的，忧忧愁愁的就走了。那你看见一个人见到了神，见到了救主，反而忧忧愁愁的就走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呀。圣经上有没有财主那敬畏神呢？弟兄姐妹，我问一问，请问亚伯拉罕是不是个财主啊？有弟兄这么点头啊。他单单有精炼的壮丁318个人，你看他家中养壮的尖丁就318个人，那今天我们家里一个都没有啊，养不起啊，是不是？他养了318，他是不是个财主啊？我再说一个，在约伯记那里有三句话介绍约伯。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这三句话就把约伯建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敬畏神的人呢？他有7000只羊，3000骆驼，3000的母牛，3000的公羊。那你可以看见他还有很多的仆婢，他是不是个财主啊？弟兄这么点头啊。但是有一天撒旦来试探他，把他所有的拿去了，7个儿子3个女儿一下子没有了，财产也没有了。假设是一个人不认识神，他是不是还要敬畏神呢？ 但是约伯说什么话呢？他说，我吃神出于母腹，我要吃神归回，受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这个人把所有的拿走了，还称颂耶和华，这是旧约我提两个财主，新约有两个财主来殡葬耶稣的身体。请问弟兄姐妹，是哪两个人把耶稣的身体搞了放在坟墓里？是哪两个人呢？两个大财主啊，是谁呀？你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就清楚知道了，一个叫约瑟，一个叫尼格底姆。尼格底姆是夜间来见耶稣的呀，他买了100斤香膏木药来告耶稣，然后跟约瑟他的新坟墓，然后就把耶稣放在这个坟墓里面。凡是去过以色列参观的，你都看见这个坟墓，我也进去这个坟墓看过。两个财主把耶稣埋葬殡葬了，这是圣经上讲的。我今天要讲一个美国的一个财主，美国有个石油大王叫洛克菲勒，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啊。他的一生啊，他是非常勤奋，他是以传福的精神来经营他的事业，他最后赚到1万富翁。哈哈，你看这个家庭多少钱呢？到了70岁，我看他的信主以后他的见证，70岁他信了耶稣了，他信了耶稣，他就把新约的圣经四福音他详细来看，他就发现耶稣是神，降世为人，把神的道传给世人。然后你可以看见他所讲的道没有人能够驳倒，他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但是他讲道句句都是真理啊。不但如此，他行许多的神迹，是吧？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水能够变酒，无病而愈，叫10000人吃饱。他是谁呀？所以他就非常的敬畏神。他后来看到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得到这一句话，他就奉献他的钱，成千上万的，什么机关需要这个钱，拆船需要这个钱，他就奉献。这就是他看他信主以后，他的整个的人就反转过来了。那后来呢，他想啊，单单奉献钱价值还不高，他就在什么时候啊，我跟着看他的年龄，是吧？他的时间呢，他在这个他在1892年在芝加哥建立一个大学，他的意思不但 教育青年，还一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就请了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叫哈伯，做第一任的校长。他们两个人几年之内把这个大学建立得非常好，后来就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大学。这就是洛克菲勒信主以后第一件所做的。然后到了1913年，他成立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他有心到中国人传福音，但是中国人不接受宣教士，那他就想个办法，在北京开一个医院，叫做谢赫医院。请问在座的哪一个人知道谢赫医院？有没有人知道？1、2、3、4，哈，你看有人知道谢赫医院？1986年，我去老家这个探访的时候，我的侄儿带我到北京看故宫，那我们住的旅馆就这个谢赫医院错对面。那早晨我想吃烧饼油条，我就跑到大街上去找卖烧饼油条的，结果找到一家，很多人排队，我也在那儿排队等到吃烧饼油条。我一看，耶，那边就是一个谢赫医院，他那个大门很大，在那个马路上开的。他训练很多中国的优秀医生，他请牧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向病人传福音，向工作的人传福音，向医生传福音，这是他的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燕京大学。请问在北京燕京大学谁知道？燕京大学，你看也有人知道。那燕京大学现在在哪里啊？啊，燕京大学现在在哪里啊？现在的北大就是燕京大学呀。北大跟清华原来都是教会学校，清华是庚子赔款，北大是这个医院里面加这个基金会来建立的。可是共产党占了这个国家，就把它拿走了，一块钱没有赔呀，名字也改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谢赫医院还有没有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燕京大学是没有了，就成了北大。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洛克菲勒信主以后他的生活的表现，他的工作的表现，他的前途他所看见的。到了97岁，他离开世界，他的墓碑上写了2句话，他说，我在地上经营的都成过去，我在天上经营的都要存到永远。弟兄姐妹们，那你信主以后你怎么样看法？你对这个世界有怎么样的看法？这是洛克菲勒信主以后他的人生对人有多大的贡献，对福音，对金钱，都是大的贡献。那第二个，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看的， 刚才市长老替我们念过了，就是撒该，是吧？撒该。那撒该是一个税收税的税吏长，是个财主，他的身体矮小，耶稣到哪里人山人海，因为他看不见，那他就一心要见耶稣到底是个什么人，所以他就跑到前面桑树上，爬桑树要看耶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一个孩子爬桑树啊，那个没有关系，是吧？一个做官的，一个年长的去爬桑树，那不是很丢脸的事吗？但是他的心是要看耶稣啊，所以他不管别人怎么样对他的批评，是不是？可是耶稣走到那里，别人都没有看见，就抬头一看，撒该，快下来。弟兄姐妹啊，耶稣在那里经过，那么多人他都没有讲，他为什么单单看见撒该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知道的。你看看，因为耶稣他是神，他知道人的心呐、啊。我们只是看外面，是吧？主耶稣能看到人心里所存的。各位记得不记得，有一天四个人抬一个病人，把这个病人抬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一句话，小子啊，你的罪赦了。结果法利赛人问是，哎，这个什么人呢、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耶稣知道他心里面做什么，耶稣就问第二句话，我若说叫他赦罪，假使我叫他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他们都不吭气。耶稣就说，吩咐那个坛子，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你看这个坛子起来拿着褥子就回家了。弟兄姐妹，你看看主耶稣知道人心里面议论的是什么，所以他知道撒该的心，他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啊。很多人就议论，你看耶稣怎么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呢？那你看见这个撒该回到家里面，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圣经站着说，他站着说，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财产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你看见这个人看见了主以后，他就把他的财产愿意分一半给穷人，讹诈谁还账。弟兄姐妹啊，你可以看见约瑟这个撒该这个人啊，撒该这个人呢、啊，我撒该这个人，他原来是个榨取金钱的能手，他勒索不义的钱财，他才发财呀、啊，是不是？可是呢，他现在见到主以后，他说，我把一半给穷人，另外一半还债，是不是？那你看见一个榨取的人，现在遇见了主，就变成施予的人，对不对呀？ 那你可以看见他一切的生命只是为自己呀、啊，怎么样存钱积攒为自己。那现在他遇见了主，他愿意舍己呀、啊，是吧？愿意舍己，诚心悔改，这就是撒该呀、啊。弟兄姐妹们呐、啊，耶稣说了这，他这个做了一会儿，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耶稣说这一句话的目的是什么？证明撒该是真心真意的悔改，接受神，所以神说这个人得救了，他就住在你家里。然后他再说一句话，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请问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第一他是信心的父，第二他爱神超过他的孩子，对不对？现在耶稣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听到这一句话可就气死了，就这样的人怎么配称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可是他悔改了，所以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就是这个撒该他的情况。他是个财主，他是个爱财爱钱的人，可是见了主以后，得着主的生命，是一个舍钱的人，是个帮助人的人。这是提到撒该这个财主。刚才我提到洛克菲勒这个财主信主的改变，现在我提到撒该的改变。那第三，我就盼望弟兄姐妹讲讲自己怎么改变。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对金钱怎么看法？你对传福音怎么看法？你的言语怎么样改变？圣经说你的话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是那恶的。保罗也讲我们不只说污秽的话，我们要说造就的话。今天我们的话语是不是去扶助人，去造就人，帮助人？我们的读经祷告有没有改变？是不是我们每天念一点圣经就了解了？所以呢，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我相信就像耶利米所说的，我得着你的话当着十五吃了，因为我是称呼你名下的人。过去我在台湾新竹圣礼堂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以后他非常的热心，非常的追求，也愿意参加教会各样的侍奉。后来教会就安利他做长老，他本来每一天读五章圣经，他做了长老以后他每天读十章圣经。他还去探访，他要去帮助人。结果过了几年， 他把他自己奉献，读神学，现在还在台南做牧师。弟兄姐妹，那你可以看见一个啊，一个在神面前真的清楚认识了耶稣基督，生命一定会改变。原谅我自己讲一个我的自己的小故事。我信主第二年，我就想能不能有机会去在教会里面做服侍啊，我就大胆地跑到主日学的老师、主日学的校长，我说：“校长啊，可不可以给我教主日学呀？”他说：“毛弟兄，我们没有空缺，没有空缺。如果你在大街上找到小孩子，你就可以教。”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我就跑到大马路上，一下抓了三个孩子。我把他带到教会来，我说：“你坐在这里，我给你讲圣经故事。”因为我信主以后啊，我就念圣经，很多的故事啊，我就会讲嘛，讲圣经的故事。讲完以后，我给他一个糖。我说：“下一个礼拜，一个人带一个孩子来，我就给你一个糖。”结果第二个礼拜六个孩子啊，六个，第三个就加了十多个。三个月以后，我那一班主日学是最多的，我在他们中间也算这个班长啊，因为我管不了这么多孩子，算班长，叫他们去管理。弟兄姐妹啊，这就是神给我的智慧。后来那个校长就跑来，他说：“毛弟兄，你不要教主日学了，你去教青年吧。”那你看我又升级了。弟兄姐妹啊，我再回来问你呀、啊，你每天读了多少圣经啊？你每天怎么样祷告啊？你们有没有想到给你的亲戚、朋友、邻居去分享你的救恩呢、啊？在这两个瘟疫当中，我想六个人传福音，四个人觉知，两个人受洗啊。弟兄姐妹们呐、啊，过去我年轻的时候是在日本占领中国的时代，没有念到书啊，东跑西跑，念了多少学校都没有念进书。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就拼命的念书，拼命的念书啊。所以我在神面前是领受的加倍的恩典。一个是病人，我是三期生病得医治。第二个，在神面前蒙恩得救，所以双倍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愿意为主做见证。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这两个财主，希望你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我得救以后，我的身体、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言语、我的金钱、我的前途， 有没有改变？这是我所盼望的，这是我今天的负担。我愿意把我所领受的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总要在神的话语上追求，总要在神的福音上能够给别人分享，那就是我们的本分，也是主耶稣的命令，对不对？主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说你们要为万事祷告，这都是很清楚的吧。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兴旺传福音做见证荣耀主的教会。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看见洛克菲勒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对世界、对下一代、对传福音有多大的贡献？我们看见撒该是个贪财的人，是个诡诈的人，信主以后，见主以后，变成一个分享的人，变成一个还债的人，变成一个悔改的人。因此，过去一生为自己活，现在得了主，是为主而活。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回想一下，我信主以后我的改变在哪里，我的见证在哪里，我的侍奉在哪里。恳求主啊，把你丰盛的恩典，把你的应许的圣灵充满我们呐，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也看见我们的责任，也看见我们的使命。主耶稣啊，我们切切地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从今以后为主而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毛牧师的信息，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因主耶稣而发生改变。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第一段和第三段。
我就不能让我紧张了。 圣餐来纪念耶稣的日子。那刚才我们领受了主的道，领受了神赐给我们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借着用饼杯来思想主耶稣奇妙的救恩。有哪一位还没有饼杯的举一下手，那我就请同工把饼杯拿到你那边。不要好几位，这后面也有，也需要。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14-16节，一起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圣餐是我们每个月纪念主的一个聚会。那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是给受过洗相信主的人。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信主，就只在诗歌祷告中间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聚会，那就暂时不要领受饼杯，盼望你早日信主受洗，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思想。那这个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这世上充满了恐惧。可能大家也许恐惧看到魔鬼，恐惧看到其他的人，恐惧生病，恐惧战争，是不是有恐惧到神面前呢？因为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我们借着你仆人的信息，看到遇见耶稣的人都要做一个选择，都要做一个改变，无论是选择跟随或者是拒绝，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爱，看到我们的软弱不配，看到我们的恐惧，就能够借着耶稣奇妙的救恩，就回到你的面前，过一个喜乐而不惧怕的人生。为着饼，为着杯，为着耶稣所行奇妙的救恩，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这个饼是你在最后晚餐所设立的，你说这个饼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剥开，为我们而破碎，要我们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所以帮助我们领受饼的时候，就想到你为我们受的苦。这个杯，主你说这是你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了让我们得着新生命，与神和好。这个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的宝血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不能明白这么不值得的人，像我们这样的软弱，充满罪恶，不值得你拯救，但是你就是爱了我们，也让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你而活。当我们信主，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有一个改变的人生，为主做见证，成为世人的祝福，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请大家先把饼的这一层的塑胶膜撕开。我们拿起饼来，耶稣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我们剥开，要我们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存着感恩恭敬的心领受主的身体。 好，我们下面再用一首诗歌《蓬莱波饼》。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怜悯。”那这个饼、这个杯，就代表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驾轻移》。撕开第二层，耶稣说这个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要我们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这是已经完成的历史上最大最奇妙的事情，这也是正在进行，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健忘，我们常常好像没有纪念到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间应该有的改变，应该要为你的荣耀而活。我们常常受环境的影响，受别人的影响，甚至受自己软弱的影响，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健忘，何等的软弱，就常常借着饼和杯，借着圣餐提醒我们，你的恩典、你的爱长阔高深。 大过我们一切的罪恶，大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大过我们一切的困难。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愿为荣耀你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今天借着信息，借着圣餐，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经文，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圣餐就在这边结束。
因为认识主之后，他就生命有所改变，于是他在金钱上头就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也感谢主，你的保守使我们教会许多的家庭，许多的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在金钱上头奉献，使得教会在许多的事物上、事工上头能够运行。但在这里我们恳求主，当我们在金钱的奉献固然是美好的，求主使我们更深深地看见，在这个背后我生命的改变有多少呢？求主提醒我们，我们为这一切摆在主的面前，因为主你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使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是报告，我们有两个事工的报告。首先是吴彦博弟兄，他是我们 副主席，报告退休会的事情。之后的话呢，裘俊弟兄给我们报告一个关于洪都拉斯的短宣的这个方面的事工。先请彦博。彦博在哪里啊？
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大家早。我想今天利用我们圣餐主日的日子，跟大家报告我们2022年教会退休会的一些状况。我想先从场地跟那个餐饮服务来讲，今年我们退休会的将回到在疫情以前的那种状况，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Memorial Day， 就是国殇节的那个长周末开始。报道时间是星期六的下午开始报道，然后我们退休会一直到星期一的中午结束。好，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很久的一个传统的时间。然后场地的话，今年我们主恩堂是指我们唯一的一个租用单位，在那个 Black Rock 那边，我们会 stay overnight， 所以状况会跟去年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就是晚上会比较安静。好，那餐饮部分还是跟往年一样，就是营地会提供非常美好的 Amish 的那些餐饮，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 enjoy 那种 meal。 然后今年的讲员中文部还是栾达章长老来为我们讲解信息，然后英文部是Thomas 王。好，然后可能弟兄姐妹因为对这两位的那个讲员应该都有相当程度的相当程度的熟悉，然后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那今年我们比较特殊的是，我们今年往年都是只有两场专题，那今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各项需要，所以就设计了三组，我们是同时进行，将在主日的上午跟下午各有一场，是讲不同的信息。那第一场是由若格教会一位陈师母来跟我们讲解如何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儿女。那第二跟第三都是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担任讲员，来分享。第一个是职场方面的见证，第二个是用我们庆祝主恩堂40周年完成的诗歌本第五册当作教材来教大家一些诗歌教唱。所以 这三门课在生活方面的实用性都非常强，也是鼓励大家来参加。那儿童部今年跟去年有点不一样，是因为去年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清理老师并没有安排孩子的照顾的同工。今年他是安排了照顾那个照顾孩子的同工，所以如果家里有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孩子的弟兄姐妹，今年就会有帮手，可以让鼓励青年年轻的弟兄姐妹参加，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帮手给看顾孩子。对，那美劳课还是我们还是持续相同的一位两位老师，一位夫妻档会来给大家上美劳课。所以有两件事情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像牧师刚才在祷告的时候，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这件事情，求主与我们同在，然后赐下一个安全，然后让每位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在灵里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的这个我们一年一次的退休会，这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